福音。当我们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当我们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我们蒙了拯救，被神收纳为他的儿女。我们想到了我们得到了永生的盼望。我们想到了我们在世的日子会有基督徒，会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还想到什么？福音是一个何等大、何等大的一个题目，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丰满。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思想的清楚，所以主若许可，我们也许要花一点功夫再来思想这个题目，全备的福音。在福音的内容与本质到底是哪些？这个丰满的福音到底包含了哪些？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都从这福音当中得到帮助，得到好处。我相信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福音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大饼，不是画一个大饼。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荣耀的生命。将来你见到主面的时候，你可以开始你永生的生活。福音不是一个大饼。不是到了那一日我们才能够经历的事情。福音是神的儿女在地上所过的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从神那里可以领受的丰满的祝福，那个是福音，不是一个大饼，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的。有一牧师他这样讲，永生呢，或者说天堂呢，不是一个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出发往那里走的一个地方。不是将来才经历，是现在我们已经出发要往永生里去了。福音不是将来要领受的东西，或是将来才要经历的一个伟大的救恩，或是一个怎样的荣耀的盼望。当然那些都有，可是福音同时也是基督徒在世生活的每一天都要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丰满的祝福，那个是福音。我们再来思想一下福音的本质与内涵。当然这个题目很大很丰满，我们今天只看一小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18节的这段话。这段话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述的时候，他讲到了神所差遣他所给他的托付，他用了这段话。他说，这是我是指的是神，就是这段话是神对保罗所说的话，然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转述出来。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成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想这段福音这段话就讲到了很大一部分的福音的本质与内涵，因为这是神差遣保罗要往外邦人去的时候，神给保罗的托付是什么呢？要叫所有的不认识神的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要得着赦罪的恩典，因着信耶稣得着赦罪的恩典，而且呢，还要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还要赏赐给我们。这是福音的本含本质与内涵。我们再看，这段话是在路加福音，施洗的约翰将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他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因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先看完下一段经文再回来讲。下一段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我们先看第3节开始，这是一段很有名的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以赛亚书这段话我想我们非常的熟，因为这段话呢指的就是施洗的约翰说的，就是至高者的先知说的，而且这段话呢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被 quote 出来，就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他修平我们神的道。这指的是施洗约翰的服事，所以毫无疑问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五节这段讲的就是福音，因为后面讲的就是施洗约翰，这段讲的就是福音。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就是福音的本质与内涵。我们看到这三段话，我们再把那个下面 highlight 的地方再稍微看一下，我们发觉说他们有非常相似非常共通的一个主题跟信息，就是很明确的讲到了福音的本质与内涵。当然福音的本质与内涵超越更多，可是这三段话，一个是在以赛亚书讲到施洗约翰的这个弥赛亚的先知，他的服事的时候要向百姓所宣讲的话，一个是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对这位弥赛亚的先知的服事所发出的预言，一个是保罗，神向保罗呼召他去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给保罗的托付。所以这三段经文其实很大的讲到了福音的本质与内涵，神要他的仆人去宣扬福音的时候讲什么事情，要宣扬什么事情，而且发觉他们有很大的类似跟重复的地方。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一段是保罗的执事里头，神要他怎么样呢？他要他去传讲福音，要他的百姓呢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然后下一个呢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从仇敌的手中被释放出来，而且呢因信神得蒙赦罪，要罪得赦免，然后呢要同得基业，要得奖赏，要得着更多的神要赐给他儿女的奖赏跟基业。在这一段呢讲到了我们的神因他眷顾他的百姓，我们注意眷顾这个字，然后呢后面讲到了因他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讲到了神的眷顾，讲到了神的怜悯。然后在以赛亚书这边讲到了什么，他说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这两段经文都讲到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眷顾人的神，他是一位怜悯的神，他是一位要向百姓发安慰的话语的神。这讲到了福音的本质与内涵，因为这位神他是一位眷顾人的神。这段还讲到了什么呢？要为他们施行救赎，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为他们施行救赎，这是福音的本质与内涵，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然后呢最后讲到说，我们要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不是领受了福音然后就好就等着上天堂了，神有个目的，对不对？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在神的面前侍奉神，这是福音的本质与内涵，这是神拯救他的儿女，把我们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在我们身上所存的一个心意，这是福音的一部分，要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最后看以赛亚书的这一段，我们刚刚讲到了神的安慰，神的眷顾，神的怜悯，这边呢还讲到了一段福音的本质与内涵。他说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什么呢？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我们注意那个已，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已经结束了，他的罪孽呢赦免了。同样的，这是福音的本质与内涵。然后呢他为什么呢？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我们仔细看说，安慰的话，他说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赦免了，我们明白这是安慰的话。中文圣经这个地方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就是 for， 因为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已经加倍的受罚，有两个字没有翻出来。其实一个是因为，为什么要向百姓宣告安慰的话，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已经赦免 了呢？因为百姓已经为了他们自己一切的罪啊，已经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然后那个罚那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那个字是没有的。他们已经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的领受，应该是这样讲。中文翻译成受罚也没有翻错了，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加倍的那个字那个字的意思不是说 不见得是说 double 的意思了，不是说两倍哈，已经加倍的受罚。那个字的意思比较是有点说一个事情的两面，就是说刀的两面，有这一面有那一面，就是两面。所以中文这样翻译是没有错，可是它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没有明确的讲出来。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一切罪已经从耶和华的手中领受了两面，一面是受罚，而如今呢，在神施怜悯施眷顾的日子，另外一面是神的恩典。明白我意思吗？他们已经加倍的已经领受了很多的刑罚了，所以在神宣告赦免宣告安慰的日子，他们要领受那些他们犯罪的结果的另外一面，在神刑罚过他们之后呢，要领受另外一面，就是神的赦免，神的祝福。这是福音的本质与内涵。我们的神是一位眷顾人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是安慰人的神。在这里神的宣告要以赛亚宣告这福音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宣告了两件事情。他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所以从这三段经文，我们看到的几个重复的主题，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一位安慰的神，是一位眷顾人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神的福音是什么呢？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脱离仇敌的辖制，要赦免我们的罪，要让我们从神的手中加倍的领受他的恩典，要我们同得基业，好使神的儿女在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这是福音的本质与内涵。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我们不再被仇敌辖制，我们不再被仇敌掳掠，不再被仇敌攻击，我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这是神向我们宣告他伟大的福音的本质与内涵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好，我们会说可是没有啊，保罗不是说我们还是与天空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吗？什么叫做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呢？我们注意他用的是完成式，对不对？你征战的日子已满了，已经满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这个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这个我们都 很会回答。这牧师在讲台上讲过很多次了，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对不对？这个我想我们都听过很多次了。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方向，我们今天讲另外一面。我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对我们那个伟大的而且充满了安慰的宣告，向我们宣告我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为什么我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因为我们有得胜的基督。神儿女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因为我们有得胜的基督。尼托生弟兄在《得胜的生命》这本书当中，他引用到了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九节的这段经文。他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尼托生弟兄特别讲到了，他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呢？那个原文是没有那个者的。以色列的大能，我们看英文圣经非常清楚 ，the strength of Israel， 那个 strength 是大写的 ，the strength。”就是以色列的能力必不至说谎，以色列的能力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然后他也特别指出了那个在希伯来的原文里头呢，那以色列的能力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以色列的希望，或是以色列的得胜。他指出，我们注意到这边的讲法，以色列的能力或是以色列的希望或是以色列的得胜，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我们的印象是 以色列的能力或是以色列的得胜，是一位有位格的人，是因为有位格的。因为以色列的得胜并不是说谎，也不是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以色列的得胜是一位有位格的人。尼托生弟兄特别指出来，他说以色列的得胜是一个人，得胜不是一样东西，得胜不是一种经历，也不是一件事情，得胜乃是一个人。然后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是基督。何等宝贵的亮光，得胜不是一样东西，得胜不是一个经历啊！我们祷告征战，我们得胜了，有一个这个经历，或者是、哦、靠神的名完成了一件怎样的服事，怎样的事情啊，那个叫做得胜。不是，他特别指出来，得胜是一个人，得胜是有位格的，得胜就是神的自己。我们的征战的日子已满，我们的征战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有得胜的基督。那不是说我们的征战就没有了，而是说在这位得胜的基督的率领底下，我们要同他与基督一同得胜。我们的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再也不是一个你知道征战的日子是，比如说现在乌克兰跟苏俄在打仗，我想大家要关心这个新闻，很大的不确定性，不是吗？你不知道哪一方究竟最后会赢，今天看起来好像这方占上风，明天看起来又是那方占上风，你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是一个何等熬人、何等愁苦的一个征战的日子。可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们的征战的日子已满了，因为那个征战已经得胜了，因为神已经得胜了。我们的征战的日子已满，因为我们有得胜的基督。那个是一个与神一同出去要得胜的一个经历。我们的征战得胜不是一样东西，不是一个经历，不是一个事情，而是耶稣，而是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得胜。得胜的基督，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题目。容我们这样讲，在圣灵，在福音的所有的丰满里头，当我们想到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最重要、最首先需要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得胜的基督。在福音这整个的丰满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得胜的基督，那是我们所有的福音的基础。这是我们宣讲这个伟大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思想领受这个伟大的祝福的时候，那个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所有事情的基础就是得胜的基督。这是福音最中心、最中心的一件事情，得胜的基督。这是圣灵，这是全备的福音当中的中心，就是得胜的基督。基督向仇敌夸胜，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这段经文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接下来的这段话呢，那个主题都是神。从前你们在过犯中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神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神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神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段经文的所有的主词都是神，这都是神的作为。然后最后一段经文讲到了说，最后一句话讲到说，神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如果看一下英文圣经，特别这个是 ESV， 就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它的翻译的话，他说神把仇敌，这些执政掌权的仇敌都掳来了，然后呢 put them to open shame。 神向仇敌夸胜，神掳掠了仇敌，把他们掳掠过来之后 put them to open shame，让仇敌无处可容，明明的受羞辱。仇敌在神的儿女当中的掳掠欺压的日子满了，神得胜了，基督得胜了， 他把仇敌掳掠来，公开的让仇敌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仗着十字架夸胜，好让仇敌受羞辱。得胜的基督向仇敌夸胜，向仇敌夸胜。得胜的基督向死亡夸胜。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神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神这位得胜的基督向死亡夸胜，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那个地方讲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位得胜的基督，他向仇敌夸胜，他向死亡夸胜，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他也把我们的罪，那些律法上有碍于我们 的律法，那些罪，我们的过犯统统撤去，把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过犯，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脱离死的毒钩，脱离律法那样子定我们罪，赦免我们的罪。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你看我们这位得胜的主，这位得胜的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情。他向仇敌夸胜，他向死亡夸胜，好释放我们从这些辖制当中出来，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这就是我们可夸的福音，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全备的福音，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位得胜的基督。我们有这位得胜的基督。我们再看得胜的基督，他掳掠仇敌。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那里讲，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当然这段经文是从诗篇六十八篇那里出来的。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就是福音的本质，我们刚读到了，不是吗？得胜的基督他掳掠了仇敌，做了什么事情呢？要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使我们在他里头得基业。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好做什么事情呢？好叫神可以与我们同住，好叫我们终身在他的面前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们所以能够得基业，所以可以终身的在神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是因为这位得胜的基督他掳掠了仇敌。这就是福音，得胜的基督除灭魔鬼的作为。犯罪的是属鬼魔，因为鬼魔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位得胜的基督，所以我们征战的日子已满，我们征战的日子已满，我们在基督的得胜里了。他做了一切，他拯救我们，他释放我们，他做了一切。然后我们再看得胜的基督，在他完全的得胜里，他要他的儿女做什么事情？这是在诗篇四十六篇那里讲的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第九节，我们来看，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征战的日子已满了，因为这位得胜的基督，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位得胜的基督，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是这位得胜荣耀的基督做的，所以我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然后神要我们做什么呢？第十节，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要我们休息，安息在基督的得胜里头，安息在基督的得胜里头。那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征战，不是说我们在地的日子就一切太平，不需要征战，我们与基督一同征战，但是我们是在他的得胜的那个荣耀里头与他一同征战。征战在乎耶和华，神的儿女的征战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是一个外面的征战，神儿女的征战常常是我们里面的征战，里面的我们的人际关系啊，不是老板苦待我，或是一个朋友背叛我，或者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或是我的爸父母亲或是公公婆婆怎样苦待我，都不是这些。那个最大的征战是我们里面的，胜过罪，胜过老我，胜过世界，那都是基督徒里面的征战，那个征战不是外面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一切的作为的时候，神要我们与他一同征战。而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啊，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我们的征战已经止息了，已经过去了，他要我们安息下来，要知道他是神。可是仇敌的诡计是什么呢？仇敌怎样引诱我们离开神的保护然后失败呢？我们看到仇敌的诡计，我们看到仇敌的征战，他想要怎样来打赢，来对付我们。我们看这件事情，这段圣经我们很熟，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11-13节，保罗说，鼓励弟兄姊妹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仇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首先我们注意到这边这个经文讲到的时候，那两个征战，对不对？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个征战原文都做摔跤，那个意思有点不一样。我们是与仇敌在那边拉锯战，应该这样讲。那个拉锯战的战场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注意到了第一节经文，他说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诡计，这边不是说你能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前一个礼拜，前几个礼拜吧，有一次我不是为了。这个那时候还不是这准备这篇讲到，反正我们在家里提到这个问题，然后提到这一节经文，然后我们会就问我说，魔鬼的诡计是什么？我不假思索的，我就说，魔鬼最大的诡计呢，就是要引诱神的儿女离开我们的安息。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要引诱神的儿女离开我们的安息，让我们觉得神不够。神不够看顾我，神对我的眷顾不够我渡过难关，神不够那样的安排我一生的道路，神不够在我的人际关系里头能够成为我的帮助，神不够在我生活的需要里头供应我。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引诱神的儿女离开我们的安息，离开我们的得胜，让我们觉得神不够，所以我要离开神的保护，去另外做些什么事情，那是魔鬼最大的诡计。只要我们继续的在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底下，我们继续的在神光明的国度里，继续的站在神的这一边，魔鬼没有办法伤害神的儿女，没有办法伤害我们。魔鬼会攻击我们，会。可是只要我们继续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底下，继续保守我们在神光明的国里，魔鬼一切的攻击都没有办法伤害到神的儿女。以色列他处在一个列国环绕的仇敌环绕的一个地理的位置，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常常以色列耶路 发到哪里呢？常常会受到各样的飞弹、各样的火箭的攻击。他的仇敌就是射火箭啊，射飞弹，就是往以色列落。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很厉害的系统，对不对？叫做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啊，铁穹，对 ，Iron Dome， 叫做铁穹，中文叫铁穹系统 ，Iron Dome。好像以色列的上空被这个铁穹系统保护的密不透风，就是有飞弹来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侦测到飞弹，然后自己就打飞弹去把那个来袭的飞弹打掉，这样子，所以一个铁穹系统，铜墙铁壁，把以色列罩的密不透风，所以这些仇敌飞来的火箭一个一个的被击落，没有办法伤害到以色列。然后最近他们又把这套系统升级了，叫做 Iron Beam， 他们不再用飞弹打了，他们用镭射光打。就是飞弹来袭的时候，他们就打一个很强的镭射光束打上去，或者国内叫激光，是不是？激光打上去，然后就把这些来袭的飞弹统统打掉。神的保护就像这样子，不是说仇敌不会攻击我们，但是有一个很强很强的、牢不可破的保护，在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底下，在神光明的国度里头。只要神的儿女不脱离神给我们的保护，仇敌的攻击没有办法伤害我们。我们要抵挡的是什么？抵挡的是仇敌的诡计，引诱我们离开神的保护。因着我们的犯罪，我们离开了光明的国度；因着我们的不信、我们的小信，我们不够信靠神，认为他不够供应我们，不够来处理我现在的状况，以至于我失去我的安息，以至于我要寻求世界的帮助，以至于我离开了神那个完全的福音跟完全的恩典，我开始走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办法，用人的作为，那是仇敌的引诱。他会攻击，可是只要我们继续的保守我们自己在主耶稣的慈爱里头，在他的宝血的遮盖底下，保守我们不犯罪，犯罪了之后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神赦免我们悔改，我们回到他光明的国度里头。只要我们继续保守我们自己在基督里，仇敌的攻击没有办法伤害我们。他能做的，他所最想要做的就是引诱我们，用各样的诡计引诱我们离开这个保护。只要我们继续在这个保护里头穿戴神所赐的一切的军装，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在各样磨难的日子里抵挡仇敌。而且呢，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宣告，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是神儿女的得胜，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讲到这荣耀的福音，这个全备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记住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基础在于我们有这位得胜的基督。当我们有这位得胜的基督的时候，神的儿女要做什么事情？神的儿女要夸胜。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诗篇二十篇的地方，我们要因神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怎样树立旌旗。神的儿女在这位得胜的基督的带领底下，在他的保护底下，在他的救恩底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夸胜。那个夸胜不是低着头小小的夸胜 ，no， 这个夸胜是要树立旌旗，要摇旗呐喊，要这样子击鼓欢心，大张旗鼓的夸胜，要奉神的名树立旌旗。借着我们刚刚读到了一段经文，对不对？神掳掠了仇敌，然后呢，就 put them to open shame。 该要羞愧的是仇敌，该要觉得羞愧的是仇敌，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该要夸胜，应该要奉神的名夸胜，奉神的名树立旌旗，大张旗鼓的夸胜。那是这边告诉我们的，神的儿女要夸胜。诗篇四十七篇，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那样子欢呼喜乐颂赞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夸胜。我们在神的面前拍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夸胜，那是一个得胜荣耀的宣告。神的儿女要这样的灵里的 里面的从心灵深处的最深的底气，那是一个底气，不是吗？如果神已经掳掠了仇敌 put them to open shame， 该羞愧的是仇敌，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啊，我们拍掌，我们要竖立旌旗，要大张旗鼓的夸胜，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向神欢呼颂赞。诗篇106篇，要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如果神的儿女懂得更多的用赞美，用欢呼，用颂赞，用鼓掌跳舞来神的面前夸胜的话，我想神的得胜会更多的设立在他儿女的当中，会设立在教会当中。神的儿女不够在神面前以赞美为夸胜，神的儿女不够在神面前那样欢欣喜乐的击鼓跳舞弹琴拍掌，向神呼喊，那样竖立旌旗大张旗鼓的来夸胜。我们要学会这个，我们真的要学会这个，更多的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赞美，用我们的拍掌，用我们的呼喊，用我们对神的颂赞来夸胜，来向仇敌夸胜，与基督站在一起 put them to open shame， 要有这样的底气，借着我们的赞美，借着我们的欢呼，借着我们举手，借着我们拍掌，要向仇敌夸胜。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2章，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注意到这个率跟中文的这个率领跟中文的这个率领的字不一样，对不对？中文的率领是另外一个字嘛，我们讲到率领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字，可是这边讲的是什么？这边讲的是神作为他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作为我们的 leader， 他是我们的元帅，他带领我们，亲自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如果神亲自带领我们夸胜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还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已经 put 仇敌 put them to open shame， 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害怕的？当神带领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跟随神的率领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哦，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欢呼，要在神的面前赞美夸胜，要在神的面前拍掌夸胜，大张旗鼓的夸胜。那就是在这位得胜的基督里头，在他宝贵的救恩里头，神要他的儿女做的。最后我们读完这两段经文，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们先读第一段，启示录12章11节，我们一同来，请。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我觉得好小声啊，没有那个夸胜的那个荣耀，那个没有。再一次好不好？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17章14节，来，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这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阿们。我们一位荣耀得胜的基督，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觉得砰砰跳的？哦，这位得胜的基督是我的。哦，这位得胜的基督是我的。哇，借着他夸胜。我们的心里有没有那样砰砰跳的？哦，我要跟随这位得胜的主，他率领我夸胜。我盼望每一个人是的，我盼望我们都有。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这位得胜的基督在我们当中做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也进入他的得胜里，心里是那样的兴奋。我也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也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们先唱第一节就好，我们先唱第一节。